有一次有一个医生到病房里面去看他的一个病人，然后告诉那个病人说，我有一个好消息，有一个坏消息要告诉你。那个医生就问病人说，你想先听好消息还是想先听坏消息？那个病人想说，在医院里面受苦受了这么久了，当然先听好消息啊。他说，请你告诉我什么是我的好消息。那个医生告诉他说，经过诊断以后发现你的病呢是一个这个绝症的末期啊，这种病的人只有三个礼拜可以活。那病人一听就吓死了，只有三个礼拜可以活，他说那这还是好消息，那坏消息呢？那个医生就告诉他说，我应该在20天前就告诉你的。能听得懂这个笑话吗啊？那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我这次到东岸去两个礼拜不在，关于我们40世纪的成人主日学，我听到了好消息，也听到了坏消息。你们想不想听？不想听。要不要听？要听啊！要先听好消息还是先听坏消息？先听坏消息啊！坏消息是因为这个成人主日学的这个校长，就是我们家的姊妹打电话告诉我，说我要被 fire 了。那为什么呢？是因为有一个很好的消息在后面哈。好消息是因为这两个礼拜不在，你们非常 enjoy 成人主日学，这个成人主日学聚会的内容非常的好啊，特别是上个礼拜啊，听说你们各个组上来报告的时候都报告得非常非常好。那我不仅仅听电视这么讲，后来我父亲在电话里面也告诉我说，上个礼拜成人主日学大家分享的很好。那我回来以后果然证实这个好消息哈，因为星期五我拿到了你们的 homework 交出来的作业啊，我很少有一个早上像我这个礼拜五早上这么高兴的啊，我就一张一张看你们所写的这个作业啊，我发现大家写的真的是很好。那很多人失业在家也没有因为心情不好就不做，那有很多姊妹是孩子还是小 baby 几个月大的啊，他们也花功夫把这个表画出来啊，把这个圣经的历史事实都整理出来。那很多人上班的忙得不得了，但是发现他们也是做得漂漂亮亮的啊。那还有很多的弟兄姊妹是用电脑打出来的，中文的啦，英文的啦，那打得漂漂亮亮，做成很漂亮的 table。所以我心里面看的真的是很感动啊，我觉得这个好消息一点不假，超过了我所听到的。所以呢，那个坏消息对我来说也就不是坏消息了，就算我被 fire 我都会很高兴的。今天早上我们继续来看四世纪这个第二章，我们上一次特别提到，当约书亚还在的时候，或是约书亚死了以后，但是当初曾经看过神那些特别作为的那些长老们都还在的时候，百姓都侍奉耶和华，但是一当他们都过去了以后，等到别的世代兴起，那些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的人，这个世那个新的一个世代兴起来的时候，就发现百姓，圣经上说，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诸巴利。那弟兄姊妹，上次我们就讲到这边啊，那特别讲到神家，我们里面要非常非常重视那个属灵传承的问题啊，神家不能断代的。所以我们不仅仅在我们教会，我们的负担是这个样子，我们希望我们的下一代不是说就完全走成美国化了，希望他们能够在我们中间，能够神给我们这个神家的丰富能够传到他们的手上。那我们对自己的孩子也是这样，对我们的教会新得救的人也是这样，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这个神家一棒接一棒。我上次特别用到那个赛跑做比喻，那个接力赛跑常常决定胜败的还不是跑得快跟慢，常常决定胜败的是在接棒的时候接得好不好。那一不小心没接好，你跑得再快你可能都会输掉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在主的面前要知道怎么样子来传承啊，生命的传承，属灵祝福的传承。那么同样的呢，当神家有近前的父老在的时候，我们心里面要尊重，要宝贵啊。我们决定不要年轻人自己觉得我们啊懂得多了，圣经知识多了，我们就轻看了我们前面在我们啊前面带路的连长的啊。那他们在主的面前实在有很多的丰富是我们要学习的。 那底下今天我们就来看这个第二章，另外讲到的一件事情，第二章的后半，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讲到百姓重复性的失败。那就发现在这边整个四世纪一共记载了七次以色列中间兴衰的历史，而在这个兴衰的历史之间呢，我们发现我们居然找到了一个 pattern， 这圣经上帮我们找出来的，就发现百姓们重复的在那里失败。那我想我在这边那个失败的步骤基本上有四个，我想在我们的纲要上我打出来的，但是因为我没有画箭头，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整个的第一步，我们看第二章第十节，那一个世代的人都归了自己的列祖，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诸巴利，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去叩拜别神，就是视为列国的神，惹耶和华发怒。那在这里我们看见他们整个堕落的第一部分，第一步骤是因为他们偏离了神，他们去拜别的偶像。那然后呢，在这个拜偶像的这个事情呢，其实拜偶像的事情啊，在神的心中里面是一件最严肃的一件事啊。出埃及记20章列的十诫里面的第一诫是什么？大家忘记了，我们看一下好不好？出埃及记20章，神颁布十诫的时候的第一诫叫做，除了我以外，你们不可以有别的神。弟兄姊妹，这是神所有的诫命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诫命。那我们常常讲到诫命的时候，我们都从一种很 reluctant 啊，很不舒服，好像被神管啊，被神束缚，被神限制的这个角度去看神的诫命。那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错误的一个态度。如果我们里面真知道说，整个像提摩太前书第一章讲的命令的总归就是爱，我们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神给我们的诫命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给我们这个诫命实在是为了爱我们的缘故。他太知道了，如果我们偏离了神，所带下来的结果，带下来的伤害和痛苦，那这是我们这一生我们自己不能了解的。我最近看到一本书，是一个Oregon 的一个牧者啊，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牧师，中文翻译做隆美尔啊。那他自己本身长了血癌，他写的每一本书我都很喜欢看。他最近新出了一本书，就专门讲十诫。那他在讲这个十诫的时候，他说我们也是一开始大家都会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觉得神在这里束缚我们。啊，但是如果我们从爱的角度来体会这件事的话，你就发现那真的是一个天上的父哈，他的那个整个的爱心。他经过提炼又提炼以后，列出了十个诫命，而这十个诫命每一个的背后都是保护，都是祝福。那他用他自己做例子，他说他这一辈子讲了很多道，写了很多书，他觉得他最难写的一本书是只写给两个人，就是他的两个儿子。而这本书花了他最多的时间，花了他最多的心血，他说他常常一面写他一面流泪。这个父亲他长了血癌，他说他不知道神还留他在地上多久，他把他整个的爱 就放在他孩子的身上，所以他花了最多的时间写了一本书，一共有30章，讲到信仰的问题，讲到感情的问题，讲到处理失败的问题，讲到怎么样子 handle 成功的问题，讲到他的金钱观，讲到祷告的生活，他就写了大概30个题目。他是整个的心血，整个的爱就集中在这本书啊。他跟他的姊妹一起写，然后把它打字，然后送出去找人家排印，还加上烫金的封面，只出了两本书给他的两个儿子，在他儿子高中毕业的时候送给他们。他说他儿子不管到哪里去都带着这本他爸爸给他们的书。他到他宿舍去参观，发现这本书放在他们的那个书桌上，他们搬家搬到哪里去就发现这本书孩子们带着，随身带着，因为他们知道他父亲整个的爱集中在这本书里面所告诉他们的。所以他从这个角度让我们去体会啊，天上的神他这么爱我们，他把他整个的心意和祝福集中在他的话语里面，而集中在这短短的十诫里面。所以他讲到第一个诫命， 你们不可以有别的神，除了我以外，你们不可以有别的神。为什么呢？弟兄姊妹，难道神是因为心胸狭窄吗？决定不是，因为神知道宇宙中只有他是独一的真神，所有其他的假神都是欺骗，都是把我们带到一个错误的敬拜里面，不能够给人带来人生真正的意义和方向，不能够带给我们真正永恒的盼望和把握，也不能够给我们带来真正的满足和喜乐。神太知道了，所以大卫在诗篇十六篇第四节就讲得这么清楚，凡是以别的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就一定加增。弟兄姊妹，不要拜偶像，这句话换成我们今天新约的角度，其实很简单的一句话，就是要让神居首位。不仅仅让神居首位，而且是像圣经上说的，要叫他在凡事上居首位，这叫做不拜偶像的定义啊。弟兄姊妹，所以在这里我们读士师记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些人怎么会去拜别的偶像呢？那到底这个拜偶像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那其实用今天属灵的角度，从新约的角度里面，我们就知道一件事情啊，凡是我们里面用别的来替代的主，那这叫做拜偶像。那你说我怎么知道？我从来不觉得我用别的替代主。那有一个非常好的指标啊，像例如说你知不知道你车子的机油不够了，你只要看到你车子开到一半那个机油灯有没有亮红灯啊，他会告诉你的。你车子的温度有没有 overheat， 你看那个 temperature 就知道了，他马上就告诉你了。那么圣经上就说神摆了一个非常清楚的指标告诉我们，到底我们今天有没有拜别神，就是凡是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所以换句话说，今天我们来看看我们到底我们的思虑烦恼，我们的忧愁是不是真的在我们里面这么强的，这么持续的，这么长久的。我们偶尔被难处打倒，会有一些思虑烦恼，这是难免的，我们人性嘛。但是如果我们持续的，我们长久的，我们终其一生的，我们就是愁苦一直加增，一直加增，没有减少的迹象，只有加增。弟兄姊妹，神其实在这里提醒我们，不是哪一个人，就是哪一件事，就是哪一个东西取代了耶和华的地位。这是非常实际的，十诫的第一诫最重要的诫命，神说除了我以外，你们不可以有别的神。但是你发现百姓在这里，当约书亚还在的时候，他们侍奉神，当约书亚走了，那些见过耶和华作为的这些长老们还在的时候，他们也敬畏神。弟兄姊妹，等到他们也不在的时候，你就发现整个百姓好像脱缰的野马一样，马上就偏离神，去拜假神，而且拜周围视为列国的假神，只要是神以外的神他们都拜了。那弟兄姊妹，这是非常可悲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说，我们要为着神家属灵的 leader 们祷告啊。原谅我说，我不是说在这里要讲什么，我们真的要为着神家好好祷告。当属灵的力量一掉的时候，整个神儿女们的情形通通脱。我已经看过很多的例子，有些教会他们神儿女们攻击教会的长老，攻击教会的牧者，把他们打倒了。我有好几个朋友已经从这个牧会的这个事情上退下来，他们觉得太辛苦了。那弟兄姊妹，当我们神的儿女们真的把这些人硬是把他们打下来，我们发现我们自己反而是遭受到很大的亏损。我们需要在爱中大家彼此扶持，要为着自己的小组长祷告，不要因为他带茶店带不好我们就批评就论断他。弟兄姊妹，我们起来为他祷告，希望他的每一次聚会越带越好。我们的上 leader， 我们的各方面，我们的牧者，我们的传道人，我们教会的 leader， 你那个服事的 coordinator， 弟兄姊妹，我们都需要为他们祷告，让我们一同在主的面前啊，在神的恩典，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站得好。所以第一件事情的偏离就是拜偶像背离神，那这是神百姓的这个一个现象。那底下我们来看他们的第二步，那因着偏离神，他们就被仇敌辖制而受苦。那这个是我们在圣经里面可以看到的啊，我们看这个十四节，当前面讲到他们去拜周围视为列国的神，惹耶和华发怒，并且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巴利和亚斯他路。十四节，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人的手中。那第一件事情，神把这个保护的篱笆收起来， 你既然不敬畏我，你既然不尊我为大，你既然这么样子的要背弃我，不顺服我，好，我把我你一切保护的这个栏杆把你收起来啊，让仇敌可以来攻击你啊。以下呢，又将他们赋予视为仇敌的手中，甚至他们在仇敌面前不能站立得住。那弟兄姊妹，遭受仇敌攻击，那被仇敌打倒是讲到第二步了，就是在仇敌的征战的里面，我们完全没有力量，我们刚完全没有恩典可以站得住。而第三个，那是一个更可怕的管教了啊，就是他们无论往何处去，耶和华都以灾祸攻击他们，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话，又如耶和华向他们所起的誓，他们便极其困苦。所以离开神以后，这连续的几个步骤啊，那第一个，所有保护的篱笆掉了，仇敌可以自由的来，好像来攻击啊。第二个呢，在仇敌面前站不住啊。第三个，神刻意的把我们交在仇敌的手中，那为的是，其实神还是爱的。等一下我们后面会看到，那这个跟恨我们是不一样的，还是为了爱我们啊。就连这些的管教，容许仇敌攻击啊，容许我们在这里受苦，那其实都是神正面的一个意念。所以在这里讲到第二部分，说到他们因为受仇敌辖制而受苦。那么第三个呢，他们因为受苦就转向神，求告神啊。那我想我们这个从18节的后半啊，他们因受欺压扰害就哀声叹气，所以耶和华就后悔了。那么在圣经里面，这几次的这个神百姓受仇敌攻击伤害的时候，你发现他们因为困苦，他们就哀求耶和华，或者他们就呼求耶和华。那这是这神儿女们在苦难的里面的一个反应啊，然后他们就开始试着来归向神。好，那我们来看第四步啊。当他们归向神的时候，神就兴起士师来拯救百姓们，来脱离仇敌的辖制。那我想这个我们看18节啊，我们从16节看起的好了。耶和华兴起士师，士师就拯救他们，脱离抢夺他们人的手，他们却不听从士师，竟随从叩拜别神，行了邪淫，速速的偏离他们列祖所行的道，不如他们列祖顺从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为他们兴起士师，士师就与那士师同在，士师在世的一切日子，耶和华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在这里讲到神的恩典啊，他们每一次真心的归向神，转向神，他们在苦难中后悔了，那么神就为他们兴起一个士师。那上次我们讲到的时候，每一个士师被兴起来都有一个特别的目的，就是我们将来都会读到，每一个士师兴起来，他都要对付某一个特别的仇敌。那这是讲到我们基督徒在这个整个属灵人生的路上啊，有各式各样的仇敌会在我们这一生的路上兴起来，而在每一场不同的征战里面，神为我们兴起的一个特别的士师啊，来让我们能够胜过，让我们能够找到得胜的秘诀。那这是我们读四世纪里面最希望得到的一个宝贝啊。所以呢，我们就发现在这里，每一次他们失败的时候，他们就来呼求神，呼求神的时候，神就为他们兴起一个士师。那么这个士师起来的时候呢，神就与他同在，然后借着他的手拯救百姓脱离仇敌的手。好，然后再来我们再看啊，士师拯救完了以后呢，等到这个难处过去了，这个仇敌好像被打败了，然后接下来你发现他们又回到起初去了，去拜偶像，又背离神。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啊，刚才读的16节说到神兴起士师，那兴起完士师以后呢，他们却不听从士师啊，又去叩拜别神。那我们特别看19节，及至士师死后，他们就转去行恶，比他们列祖更甚，去侍奉叩拜别神，总不断绝顽梗的恶行。 然后耶和华的怒气又向他们发作。所以你就发现他们在这里是一个 loop， 他们就一再的重蹈覆辙，一再的犯罪，一再的犯罪。所以我那时候跟弟兄姊妹讲，是在这七次的以色列的兴衰史啊，那么有六次神借着士师来拯救他们。那你发现除了第一次以外，所有的其他的每一次神百姓受苦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他们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我说那个又字，那个 again 是神百姓重蹈覆辙一再受苦的那个关键的字，叫做又，叫做 again。 所以你就发现这个字在这个四世纪的几次的循环里面重复的出现。那弟兄姊妹，这是我今天早上整个 message 里面最关键的一件事情。从我们信主到现在，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有没有哪一个点是神的指头重复的在我们身上指出来，而我们到今天不肯认真去面对。就在同一个点上，你发现我们好像这个 loop 这个循环一样，我们就一在那里受苦，一再的受欺压，然后我们受苦受不了的时候，我们呼求神，而在那个呼求神之后呢，好像神施恩把我们带过去了，带过去之后我们又重蹈覆辙，好像我们 never learn， 从来没有 get the message， 好像这个环境里面一再的发生，神到底要我们学什么，我们一直没有真正 get the message， 一直没有真正的学到。那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属灵生命里面的每一个人都可能有的一个危机啊，那叫做属灵的迟钝，属灵的麻木。我们里面就在环境里面，但是我们没有得到环境中间神要对我们说的话，神要给我们的 message。 记不记得主耶稣在这个马太福音十一章那里啊，主看着那个世代以后，主心里面有点着急，主是说我到底应该用什么来比喻这个世代呢？主看见那个世代的子民，看见这个现在这个世代的子民，主耶稣就在这里说，他说我到底应该用什么东西来比喻这个世代，到底这个世代真正最大的特点是什么。马太福音十一章十六节到十九节，主耶稣就说，这个世代好像孩童在街上，他说他在这里招呼他的同伴，我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讲到这个世代的人是一个麻木没有感觉的一个世代，人家吹笛他不会觉得这是一件快乐的事情，跟着他一起快乐，别人向他举哀的时候他不会捶胸，一方就说他是一个麻木没有感觉的。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也是讲到这个世代的人是一个自私的啊，他不 care 别人，我管你是快乐管你是痛苦，他整个人就是这样子以自己的自我为中心，他根本不在乎别人怎么样，他也根本也不在乎神到底在这个世代在做什么。而且那个特点就是大家就是整个就是以自己为中心啊，所以呢对周围的人没有兴趣没有感觉，然后常常表达出来的就是批评论断跟要求。所以主耶稣就说，你看约翰来了不吃不喝，你们说他是被鬼附的，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你们却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你发现没有，这是主耶稣比喻这个世代的时候主耶稣拿出来的例子。弟兄姊妹，你说今天这个世代像不像人没有感觉？我这次到东岸去，有很多牧者跟我讲，他说这么大的事情发生，你发现神的儿女们，你不要讲世人了，你看神的儿女们没有感觉，那难过了两天紧张的几天一样，完全跟从前一模一样，那个事情就过去了，但是 message 我们却没有得到。到底神借着这么大的一件事情，神在我们身上要我们学什么，人没有得到。所以你就发现以色列的百姓就这样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同样的事情重复的发生，重蹈覆辙的发生。记得我跟你们讲过的那个小小的笑话啊，有一个人在那里烫衣服，烫烫烫烫烫，突然听到电话铃响呢，他就赶快一接就把那个电熨斗往耳朵一烫了，这个烫了整个脸这边都烫伤了，对不对？他有一天他跟他朋友讲，他朋友说，那你为什么两边都烫伤了呢？他说我总要打911叫救护车啊，你知道他意思？ 烫衣服烫到一半，电话一响，马上就把那个烫熨斗往你耳朵一放了，然后把自己烫得不得了，然后接着要打911，再放另外一个耳朵拨电话，又是把电熨斗放上去了。这叫做重蹈覆辙，我们听觉得很好笑，怎么可能？那弟兄姊妹，神的儿女们就是这个样子，电熨斗放了7次、8次，不止啊，每一次玩再放，每一次玩再放。那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的问题。我们那个属灵的悟性啊，我们对神在我们身上做事的法则，我们认识的太迟钝。我们完全只根据我们自己的得着、自己的好处、自己眼前直接的问题来做我们生活的准则，来做我们生活的内容。我们完全忽略了去认识神的法则到底是什么。我们忽略了神在这一切的环境里面，神要对我们说什么。所以这是7次的循环。那个 again again 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弟兄姊妹，你知道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而且圣经上告诉我们，当他们每一次去行恶的时候，转去行恶比他们列祖更甚。所以这个循环啊，还不是一个平面的循环，它是一个漩涡的循环，它越陷越深，它越陷越深。因为每一次的堕落居然比从前更甚。有姊妹，我们都看过漩涡啊，漩涡当你就近它的时候，有一首诗歌说到，求主救我们脱离属世的漩涡。什么叫做漩涡呢？当你靠近它的时候，那个力量还没那么强，它还是缓缓的在那里绕，可是它随着时间来说的时候，它越绕越向中心去，而越绕越向下面去，而越绕那个拉它的力量就越来越强化。这是一个漩涡的特点。等到你发现你想出来的时候，你已经来不及出来了，因为那个漩涡的速度是越来越快，而那个漩涡是越来越向下去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都要很警觉。你发现你第一次犯罪的时候，你犯了一个撒谎的罪，圣灵光照我们，圣灵责备我们，圣灵甚至显明我们，哦，弟兄姊妹，我们在主人面前认罪啊，我们觉得亏欠神，我们道歉。但是如果你以后持续继续在同样的点犯，而犯完以后你没有那么真心的认罪，你发现那个良心的麻痹是很快速的。没有多久，你发现你在犯的时候，你会想说，天下谁没撒过谎？或者说我撒的谎是白谎，没有关系的。就是因为你就发现这些东西在我们的里面慢慢慢慢失去了警觉性了，但是它却已经把我们越带越远离神，越带越向着那个伤害危险的中心而去。所以我们在主人面前一定要很警觉啊，不然的话这个重复生活失败的模式在以色列人身上是这样。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没有比他们好到哪里去，因为我们这个世代比他们更险恶。这个世代人犯罪的东西啊，项目花样更多，这个犯罪的花招也更多。我们在主面前求主帮助我们啊！所以这个循环里面两个很关键的，大家要知道，一个是 again 一再的，另外一个它是一个漩涡式的堕落。那这两件事情我们一定要很小心，在主的面前不警惕，我们的堕落是只有越来越深，越来越快。好，那接下来啊。接下来我们看第2章20节这里，那么因为他们越堕落越深啊，而且一再重复的犯罪，所以耶和华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说这民违背我吩咐他们列祖所守的约，不听从我的话，所以约书亚死的时候所剩下的各族，我必不再从他们面前赶出。你发现神有一个好像一个 cut off day， 从约书亚死了以后，所有剩下的仇敌神不赶出去了。弟兄姊妹，今天都是神施恩悦纳的日子啊！那所有的恩典都有一个结束的时候，主要再回来。一方面从广义来说，我们要好好去传福音啊。当主回来的时候，福音的门就关了。那时候神要照着公义，照着这个白色的大宝座要来审判万民啊！所以今天还是蒙恩的日子，我们要好好传福音。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要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跟祝福。那常常有的时候，我们要在主的面前要非常抓住机会，许多的机会过去了就不再有了。真的，这个 就好像这个，你今天跟孩子们说，你鼓励孩子们储蓄啊，你说储蓄是一个美德，是一个好习惯，不要把钱都拿去买零嘴，不要把钱都拿去这个玩 video game 去看电影。他说爸爸鼓励你们存钱，然后一年下来以后，到了除夕那天晚上，你把他们叫来，你说你们存了多少钱啊？那老大说我存了350块，啊，那老二说我存了230块。那天爸爸妈妈就说，你不管存多少钱，我们就100%的 match 你们所存的钱，就你们今天存到多少钱，我们就100%的 match 你。所以你存350，那我现在再奖赏你350，啊，你存230，那我就 match 你230。因为这边那个对齐的时候，孩子们都会后悔，我为什么不多存一点？你知道我的意思吗？那在这边呢，神有一个特别的日子，要约书亚死了以后，你们还没有赶出去，还没有顺从我，照着我所吩咐的把仇敌赶出去的仇敌，神说我要把他留下来。因为什么呢？那时候我们一定都很后悔，早知道靠得住，赶快把他赶出去了。你现在赶不出去了。但是我们的神还是一个积极的神，弟兄姊妹。神虽然把仇敌留下来，你发现圣经上告诉我们，神有两个非常积极的目的。第一个，神借着这件事情要来试验他们顺不顺服神啊，在第三章第一节，耶和华留下这几族，为要试验那不曾知道与迦南征战之事的以色列人，好叫以色列的后代又知道又学习未曾晓得的战事。那刚才在第二章结束的后面啊，神说约书亚死的时候所剩下的各族，我必不再从他们面前赶出，为要借此试验以色列人，看他们肯照着列祖谨守遵行我的道不肯。这样耶和华留下各族，不将他们速速赶出，也没有交付约书亚的手。弟兄姊妹看到没有？这边两个重要的目的，神容许仇敌，第一个是为了要来试验我们的顺服，神容许仇敌的第二个目的是为了叫我们学习未曾晓得的战事。有一次有一个年长的师母跟我们讲啊，他说很多人都会有一个问题，就神今天为什么不除掉撒旦呢？除掉撒旦我们不是都很舒服了吗？除掉撒旦我们不是没有这么多的病痛为难跟伤害跟罪恶的事了吗？弟兄姊妹，神今天还容许仇敌存在啊。那个师母是说，他说因为仇敌还有他是备用的价值，神用来炼尽他的儿女，神用来训练他的儿女，神也在这里考验，就像这边说的，为了要在这里试验我们顺服不顺服。所以这是我们神还是一个积极的神啊。所以神不会说你们既然不肯赶出去，好，我留下这个仇敌天天来伤害你们搅扰你们。那弟兄姊妹，从某一面来说是的 yes， 因为前面已经说过了，神说如果你们不赶出去，这些仇敌要成为你们肋下的荆棘，眼中的刺，脚下的网罗，他的确在这里搅扰我们。你发现我们生活很多事情搅扰我啊，仇敌的攻击，人的话语，或是一个很难相处的人，或者很多的事情在这里搅扰我们。那这是从某一面来说，整个堕落的人类从亚当犯罪以后，仇敌就在我们的周围啊。神儿女们，我们因着不顺服，有很多的环境在我们的周围。那 yes， 从某一面来说是的，但是另外一面来说呢，我们的神永远是积极的神啊。那借着这些事，他来显明我们是不是顺服啊，甚至在这里教导我们，来逼着我们学习来归向神。就神的儿女们很多时候就在仇敌的辖制受苦的底下，他们归向了神。那弟兄姊妹，这样子的归向神，那这样子的顺服神，比不上因为爱而来的归向，比不上因为爱而甘心有的顺服。但是呢，所付的代价一点不少于那种甘心的爱跟甘心的顺服。当爸爸妈妈的都了解这个故事，如果你的孩子听你的话是因为墙壁上挂的那个藤鞭打出来的话，虽然孩子很乖啊，你心里面仍然觉得是一个遗憾。你什么时候你不在家他就闹翻了天，什么时候只要你从他的眼前一消失，他所有的本性全部出来。弟兄姊妹，你会觉得这是一个遗憾，这个孩子是打出来的，这个孩子的顺服是鞭子怕鞭子怕出来的，跟那个真正那个爱 我因为不要伤到爸爸妈妈，我因为在这里爱，我愿意在这里做好那个讨父母的喜悦，讨神的喜悦，从爱里面出来的那个完全不一样。所以价值是不能比的，代价也是不能比的。被神打到最后逼得我们来顺服的弟兄姊妹，那个顺服的代价其实很大的，我想我们都有经验，对不对？所以有一个弟兄讲得真好，他说征战是要付代价， yes， 但是不征战代价更大。你要来追求神，要来讨神喜悦， yes， 要付代价。那弟兄姊妹，我们如果不爱神，不追求神，不试着来讨神喜悦，我们的代价更大。 By a hard way。 所以神对保罗说啊，扫罗扫罗，你一脚七次是难的。一只驴子啊，不肯顺服，他一直用脚踢刺踢刺，踢到最后是那个痛让他知道我不能再踢了，我再踢更痛，我再踢肉烂得更厉害，我再踢我血要流得更多。那弟兄姊妹，到最后他再也不敢踢了。那个嚼环配头，诗篇34篇讲的那个无知的罗马要用嚼环配头勒住他，他才顺服。那弟兄姊妹，他后来真的顺服了，但是这个顺服不知道已经把嘴巴烂成什么样子，痛成什么样子，流了多少血，他被逼出来的顺服，他至终他还是顺服。那弟兄姊妹，那个代价是大的。如果我们聪明一点啊，一开始就学会顺服，甚至我们能够在爱里面来顺服，弟兄姊妹，那个价值在神的眼中，那不知道多宝贝，完全从爱而来。所以我们如果目前在什么难处里面，让我们也伏在主的面前啊。那主是借着这些事情，一方面叫我们学习顺服，试验看看我们的顺服是不是真的，我们对神的信心是不是真的，还是风闻有神而已。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这些的征战，这些的战事，神是在这里训练我们，要叫我们认识又晓得那个我们未曾知道的战事，叫我们学习未曾晓得的战事。那这次911的事情发生，我想对整个美国人民产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同的感受，就是从前都觉得太平是理所当然，从前从来没有 realize 到那个所谓的 enemy 那个仇敌的存在。你发现没有，美国人根本不觉得有仇敌的存在，虽然他们军队有派出去打仗，有在海外打仗，但是从来没有那种战争的感觉，从来没有那种对立或是危险的感觉，从来不知道什么叫怕。等到最近这个 terrorist 进到美国本土了，连这么高的两个贸易大楼哗你就能这样下来，然后 anthrax 不知道会寄到哪里去，下一波不知道是什么。那弟兄姊妹，这时候人的心里面就开始知道，原来我们到处都可以有征战，到底有没有生化武器，到底有没有核子武器，到底这些事情是不是会发生，没有人知道。那飞机一掉下来 mechanical 的问题，那所有人都以为又来了又来了，对不对？那是我上飞机的前一天，同样是 JFK， 同样是 AA 班机，哎呀，发生了，人家说，哎呦，是不是又来了？那弟兄姊妹，你就发现这个战争的感觉啊，这种征战的感觉，有时候神容许是为了让我们知道仇敌的存在，知道征战的严肃性，这都是为了我们好，弟兄姊妹，我们真正是为了我们好。所以在这里这个讲的这两件事，那最后我们再看了一件呢，是以色列的失败啊，失败的这个整个的过程它是有迹可循的。那我想我们看一下第三章第五节啊，我们从第四节看起，第四节到第六节，留下这几族为要试验以色列人，知道他们肯听从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他们列祖的诫命不肯。那第五节开始惨不忍睹啊，这个三部的堕落。第五节，以色列人竟住在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位人、耶布斯人中间。这是第一部的堕落，讲到他们的妥协。圣经上特别用一个竟字，中文把它翻出来了啊，竟然住在迦南人这些神叫他们除去的仇敌中间。这说到什么呢？这说到他们的妥协啊，讲到他们过一个掺杂的生活，跟外邦人住在一起。 明明神的百姓是被神从万民中分别出来，圣经上特别说到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在生命记的时候，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是被神特别分别出来的。结果你发现他们进到迦南地，他们不仅仅没有跟迦南人除掉迦南人，除灭迦南人，他们甚至跟迦南人混在一起住，这个叫做掺杂的生活，完全跟世人没有两样，掺杂在世界，掺杂在外邦的生活中。那这是第一步的堕落啊。第二步的堕落呢，第六节，娶他们的女儿为妻，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所以第二步的堕落叫做通婚或是同化。那这讲到什么呢？讲到生命里面的掺杂啊，不仅仅是生活在一起，他现在堕落到一个地步，居然跟他们结婚。大家如果读这个以斯拉记的时候就知道，当以斯拉听见说神中的百姓，特别连那些领袖们，居然跟外邦的女子通婚，那个以斯拉整个人痛苦，他拉他头发，拉他胡须，他撕裂他的衣服，他把尘土扬起来，他惊恐忧惧而坐，他在主的面前痛苦，他说圣洁的子民居然跟这些世人掺杂，跟外邦人掺杂，那个痛苦在以斯拉的里面，他把整个的衣服子撕破，灰土扬起来，拔他的胡须，拔他的头孔，拔他的头发，因为他觉得圣洁的族类居然跟外邦，居然跟世界在生命里面有联合。弟兄姊妹，这是第二步的堕落。不管我们从外面的生活跟世人好像没有两样，失去了分别，而在我们里面整个生命的源头，我们里面出来的，你们所有的意念，通通都不再是从主里面来，都是在这个世界的法则原则的里面啊，我们那个败坏的生命里面出来。那第三步，并且侍奉他们的神，说到掺杂的敬拜，他们去侍奉假神。所以你就发现这三层的堕落，从掺杂的生活开始，妥协以后开始在生活上掺杂，然后被同化以后在生命上掺杂，而到最后他们整个的敬拜掺杂，不再敬拜那独一的真神。神一再的说除我以外没有别的神，但是你发现他们后来开始去敬拜周围列国的神，他们所结婚的配偶，他们所拜的假神，现在成了他们的神。那弟兄姊妹，这是一件非常非常严肃的事情啊！那三层的堕落，那一点一点的，我们一定要小心。只要我们妥协，我们就给仇敌留地步。只要我们妥协，那这个妥协在我们里面，那一定会恶化，一定会扩散。它跟癌症是一模一样的原理。从来没有人割癌症说我割掉 90% 就好了，剩下 10% 没有关系了。因为这边只要有 ground 它就会扩散，只要还有 ground 它就会恶化，这是癌症。同样的，对仇敌的态度一样，什么时候我们里面保留，我们妥协，慢慢慢慢它就开始扩散，慢慢慢慢它就开始恶化，慢慢慢慢它就不仅仅让我们从生活上堕落，让我们在生命里面充满了掺杂，而最后我们没有办法再来侍奉那独一的真神。所有周围我们喜欢的，吸引我们的，对我们有好处的，我们都要，我们都拜，这是堕落啊！所以我想我们在主的面前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啊！那一步一步的生活下来。所以这个大概两三年前，我看到一个报道说在这个重庆那一带还是哪里，他们后来政府查出来的啊，所以有很多的店，大概有几乎有一半的这个火锅店，他们在他们的火锅里面掺了一种这种鸦片，做鸦片的那个成分啊，那个叫做什么？叫做罂粟是吧？对，他说掺在里面，所以你吃的时候觉得很好吃，而且越吃以后就越想吃啊，所以很多人就很喜欢去吃那个火锅。吃了火锅后来发现就上瘾了，火锅能够叫你上瘾，因为他在里面掺了这个东西，而在不知不觉的时候，那个鸦片的瘾就已经进到这个人的里面，而至终你就不光吃火锅了，你需要再去买这些毒品。好，这是我大概两年多前看到的报道，我不晓得可能国内的弟兄姊妹更清楚知道这件事。所以在我们吃的时候，这好像是一件很表面的事情，好像是一件还看不出来，没有任何仇敌诡计，可是当你越吃的时候，它就一步一步一步一步，你就发现仇敌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啊， 特别在神儿女们身上的工作，那大部分都不是一下子来的，一下子叫我们犯大罪，我们里面会逃，我们里面会小心，都是一点一点，一点一点。那仇敌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这个滑跌常常是渐进的，我们一定要很小心，弟兄姊妹。所以我刚刚讲到说，一开始的时候主耶稣讲到这个世代，这个世代是一个没有感觉的世代，这个世代是一个不知道分辨的世代，这个世代是一个麻木的世代。那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小心，在麻木的里面，在没有感觉的里面，在不知道分辨的时候，其实仇敌一点一点把他的工作，把他的影响，把他的破坏就渗透到我们的生活，然后渗透到我们的生命，而到最后就一直摸到那个最根本的问题，我们不再侍奉那位独一的真神。神说，除我以外你们不可以有别的神，你们必须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弟兄姊妹，我们在这最大的诫命最大的要求上面，我们失败的话，我们这一生在神的眼中就是一个失败的人。先不管我们的恩赐多少，先不管我们的成就多少，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能让主居首位，我们就是一个失败的人。就我刚才讲的这个牧者啊，这个隆美尔牧师，他说你知道吗，在我们人生中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能不能让神居首位。他说我做牧者，他牧养的教会一万多个人，他说虽然牧会讲道是挑战啊，侍奉是挑战，管理这么多的弟兄姊妹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他说对我来说这一生最大的挑战是我能不能让我的神在凡事上居首位。弟兄姊妹，这真是一个重要的挑战，因为在旧约里面十诫的第一诫就是这个，在新约里面主耶稣告诉我们，律法中诫命中最大的是什么，就是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他说这是一切律法和先知道理的总纲，他说再也没有一个命令比这个更大的。弟兄姊妹，在我们开始看这个以色列的七次的兴衰史之前，我们必须要提出这几个重要的点啊，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要很认真的来面对我们的生活。光叹息自己的软弱，弟兄姊妹不够了，我们需要起来，我们要起来真正面对我们生命的症结，到底什么事情让我们一直活在那个 loop， 一直活在那个又又又 ag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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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里面。弟兄姊妹，我们要起来，要小心，要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要胜过仇敌一切的诡计，我们做一个真正倾心爱主、尊主为大的人。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的心再次谢谢你，当我们一起在这里读你话语的时候，主啊，你把那个摩西从山上下来，那个白发苍苍的摩西在百姓中间，当他开口念这十诫的时候，主啊，那个话语怎样震撼了那个世代。主啊，你今天也来震撼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除了你以外再也没有别的神。主啊，你配得在我们的心中居首位，你配得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凡事上来居首位。主啊，不让我们以别的来替代你。主啊，不仅仅我们里面的愁苦会加增，我们也知道当我们以别的神替代你的时候，主啊，我们这一生的价值就都失去了。我们活着就是为了要来侍奉你，我们活着就是为了要来敬拜你，我们活着就是为了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来爱你。主耶稣啊，今天早晨你再来提升我们，让我们从仇敌一切的欺骗 和网络里面能够逃脱出来。主，让我们不做一个重复失败的人，不让我们做一个没有感觉的人。主啊，让我们都在你的面前学习我们该学习的。主啊，在这一切的难处里面，让我们学习顺服，在这一切的难处里面，主啊，你来建立我们里面征战的生命，好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越来越刚强。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